中共开始抄家，目标竟然是这些人。大陆流行这样，有一诈骗公司高调走佬。白宫而对中共采取行动，专家说会加码制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11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日前有中国网友连环爆料，为了解决地方财政紧张问题，中国部分省市居然出现几位直接到各大单位抄家的现象，开出的罚单金额令人咋舌。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有中国网友匿名在知乎发文爆料说，这两年中国地方财政紧张，东部地区某个经济大城市各县区的某市委统一行动，派工作组到各大单位严查公职人员非法兼职问题。网友指出，被查的公务人员原本以为当局里是为了冲业绩，因此就配合谈话，打算罚下钱就了事，结果发现罚单金额高得惊人。市一级就不讲了，县一级少的要交60至70万，多的要交100万，无价讲。钱自己去银行过数到本级财政账户里面，然后拿着个数纸去某市委结案。有小道消息说，全市一次性罚款人民币25亿。工作了30年的人都说，今次真是开眼界。对于为什么罚单金额这么惊人，这位网友直言，因为本地财政压力高到超乎你想象。城投即是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负债太高，而且学校、医院和各大单位和属下单位哪个没有借过钱？本地局里面有会计跟我说，本院的债务规模至少是 GDP 的200%，城投债只能够算是最后一条稻草。这个消息迅速引发热烈讨论，不过相关的文字已经被删除。第二日有网友在推特投稿指，似乎这位网友所讲的抄家发生在江苏省部分地区。中国穷到开始对体制内的所谓自己人动手，是这件事最吸引人的一点。有网友回应说，那就是饭碗，普通人没油水了就开始杀狗充饥。如果对公务员都不放过，那很快就会满城尽带黄金甲，神州处处迎闯王。那是每一个朝廷危机的开始，以前每个大统一王朝之后财政出问题，土地兼并，有权势的人掌握一切，向基层开刀。集包帝时代的不讲究食相，这种方式绝对是最后一代了。不单只是这样，最近网上还有人发帖爆料，因为地方财政紧张，江苏地方政府开始呃钱。帖文说，江苏某镇政府一个先都没有，但是就强行搞工程项目，要一间施工队自己垫资施工，后来施工队拿不到钱，无奈离场。镇政府尝到甜头，就去呃另一个施工队继续垫资施工，后来本地施工队都不上当了，就去云南、贵州呃外地来的施工队，最后该项目经历8个施工队，平均每间垫资人民币300万，最多一间1000万，其中6间施工队集体去县那里上访。类似的事件不止一宗，因为国内几间媒体2月5号报道说，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为几十个旧小区搞翻新工程，找了3间上海工程公司，总共垫资5亿多施工。2022年底工程完成，区政府就说根本没有这个工程，他们是被一班骗子呃了。最后3间公司都血本无归，众多农民工土生无门。中共地方政府陷入经济危机，北京一早已经表态，哪个的细路哪个抱，中央不会出手援助。资深媒体人颜纯欧发文说，哪个的细路哪个抱，正正是中共穷途末路的生动写照，讲明中央已经接近弹尽粮绝，到最后地方抱不动细路，中央又不肯抱，2023年最大一只灰犀牛就会冲过来，巨大的潜在危机就快涌现。 中国分析与战略中心总裁拉纳德最近在印度论坛报撰文指出，如果习近平不能够解决经济问题，这样他的第三个任期将会不稳定。元宵节当日，中国人在澳洲开的一间公司奥利资本高调宣称我真是走佬了。这间公司的创办人叫齐诺，信的内容和去年年底同样是官方宣布走佬的湖南盛大金禧如同一切。他们都在信里面高调提到，钱早就洗干净，人都到了国外，所在国家没有引渡条例，那是给你们投资人一个教训，不经历风雨怎会成长。奥利资本的创办人齐诺在信里面高调说，我已经走佬了，自己丢低前妻同个女，带小女朋友在东南亚生活得好好。他承认过去公司搞的无论蓝筹股抑或黄金以及氢能源项目都是一个庞氏骗局。他自己所有的高消费，包括每日的顶级套房、餐饮、娱乐以及他女朋友的奢侈品，都是出自于投资人的辛苦付出。同湖南盛大金禧一样，齐诺亦都猖狂地教育投资者，不要太难过，人生要向前看，我不呃你们，亦都有其他人呃你们。我们就是一个十几人的小金融公司，你们都不去想一想，怎可能去做这么大的项目啊？氢能源这个国家吸千亿投资的项目，怎轮到散户这区区几百万搞啊？他同时亦都向受害人洗脑，说人生短短几十年，开心快乐才是最重要的，钱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只要人还在这里，钱没了还可以再赚的，加油，不要灰心。看了这封信，大家再次惊讶骗子的底线，将走佬、洗钱、骗局讲得这么理所当然。奥利投资自称话是知名的澳洲金融服务公司，美其名叫做专为华人订制的中文炒股软件，协助华人投资者在股市乘风破浪，然后在澳洲珀斯、悉尼、墨尔本等城市招聘销售尼拉客注资。该公司吹嘘它的氢能源投资的回报年收益有 15% 至 24%。 早在2020年，奥利投资就被爆出欺骗中国股民，当时有文章报道一间在澳洲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资药企英军健康被审计师质疑账目造假而被停牌，大量股民亏损。报道证实，奥利资本收取英军健康每个月3000元之后，就在报告建议买入这间公司的股票，因此不少股民认为奥利是故意误导投资，几十位华人股东亦都开始商议维权。去年11月，盛大金禧高调宣布走佬，在12月创办人盘继标就被捕，但是投资者想追回投资的款项仍然是遥遥无期的未知数。10号，白宫发言人皮埃尔答复媒体关于中共间谍气球的最新发展时候指出，击落气球是美方向中共发出的一个明确信息，就是侵犯美国主权是不可以接受的。美国将会探讨对同中共军队有关的中国企业和机构采取行动，揭露并且解决中共更大规模的监视活动，因为这对美国国家安全以及盟友和合作伙伴构成威胁。这样美方可能对中共采取什么行动呢？就事件本台记者斐珍访问了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他认为基本上直接而立即可以产生效果的，就是加强现有对中共所有的所谓制裁手段，譬如说加紧这个晶片，譬如说最近对华为本身的一种全面的断喉式、割喉式的封锁，那已经符合美国现在已经采取的既有手段，也就是说加紧去勒中共条颈，应该是未至于用军事性的报复行动来做一种所谓不可以忍受的反应，但是一定会加大制裁，现有的制裁再加码再加重，这样进一步去勒紧中共条颈，令它产生这种窒息和慢慢死的效果， 亦即是说你用新的方法来制裁可能成本过高，但是已经有了制裁手段继续这加码来达到一种反制效果。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来自美国 U-2 侦察机飞过气球时候的高解像度影像显示，这个高空气球能够执行信号情报搜集，以电子的方式搜集情报。研发气球的制造商和解放军有关，针对支援气球入侵美国领空的解放军相关的中国企业和机构，美国亦将会研究拟定因应的行动。宋国成说，美国召开外交官的简报会，就是要告诉他的盟友知，这个间谍气球不止侵犯我美国，说不定你昂高头去侦察一下，你就可以见到中共的这个间谍气球。所以现在在美国亦都打紧国际舆论战，这样会将中共的系统性国际间谍活动，特别是这个气球的军事化，或者说进一步发展一种叫做外太空的一种混合作战的球队，或者是我们讲的平流层的球海战术等等。我想美国会进一步去挖掘，去揭露，尽量暴露中共全球间谍行动的实际情况，亦都同时希望他的盟国能够保持警惕，防止中共这个国际间谍活动的进一步泛滥。另外，不少议员都质疑，为什么几日之后拜登政府才击落气球。美国国防部主管国土防卫与半球事务助理部长达尔顿解释说，如果在阿拉斯加州上空击落，就要由白令海域冰冻的深水域打捞残骸，将会是非常危险的行动。美国神韵艺术团将于2月11号至12号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林达罗什塔音乐厅演出三场，跟着将会在梅山艺术中心演出五场，以及在凤凰城的奥芬剧场演出六场。演出前，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 Kirsten Sinema、 皮马县督察委员会会长 Adelita Grigeva、 马里科察县督察委员会会长 Clint Hickman 和吉尔帕特市市长 Bridget Peterson 都对神韵发出褒奖和贺信，赞扬神韵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Kirsten Sinema 在贺信中表示，祝贺你们接近20年的全球演出和你们最近开始的2023年世界巡回演出成功。神韵启发了百万观众，通过鼓舞人心的表演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搭建了了解历史的桥梁。 Adelita Grigeva 在褒奖信说，几千年来佛家、道家和儒家的思想是中国社会的中心思想，这些思想组建了很强的道德体系，并且维系了中华民族的长盛不衰。但是在今日中共的统治下，传统文化几乎被破坏到荡然无存。通过中国古典舞、现场奏乐和动态天幕，神韵带领观众穿梭于中华五千年文化和现代中国社会。神韵展现了神传文化的生命力，并且用传统文化启迪人心。Clint Hickman 在褒奖信说，将2023年1月31号定为赞赏神韵日。他说，神韵的使命是通过舞蹈和音乐复兴已经就快失传的中华文化。在古代，中国有神州大地之称，诠释了中国文化是神传文化。中国的音乐、医学、书法、绘画、服饰、烹饪艺术、文学和建筑美学和更多方面，在更高层次展示人和神的联系。中国历史上流传着关于勇气和牺牲、正直和忠诚、善良和美德的故事。神韵艺术家将这些故事带到舞台，展示给全世界人民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它的精神文明。 Bridget Peterson 在贺信说，我为神韵有能够结合中西方乐器的乐队而喝彩。神韵的原创编曲亦都将中西方传统的音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 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